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难行能行，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2006年得法，2012年移民波兰，一直到2022年6月，我和我丈夫一起在华沙生活。在过去的16年，我几乎一直在大法修炼者创办的媒体工作。2022年6月，我离开了华沙。这之后，我在瑞士采尔马特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从事服务工作。一，难上加难。我之所以接受采尔马特的职位，是因为我想从事早餐服务。因为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早餐服务最轻松简单。因为当时我的身体不是在最佳状态，所以很怕一天八小时端沉重的盘子。这一点我在已经工作过的餐厅里就知道了。在这里我有轮值表和有规律的上班时间。我甚至想工作八九个小时后，我还能有足够的时间在网上做正实法的事情。结果很快发现，这只是我美好而短暂的幻想。早餐服务的要求很高，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必须学习很多东西，这让我压力很大。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迅速跟上节奏，并很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突然间，我不仅被分配到最繁忙的早餐服务时间，而且还被分配到酒店前的巨大阳台服务客人。我的值班表只有分段时间的工作。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左右，然后从下午四点左右到晚上十点，甚至更久，每周工作六天。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我一直坐在电脑前工作。虽然我一直定期练功，但没有什么其他运动。由于媒体的繁重工作和压力，以及多年来坐在电脑前，对我的身体状况有一定影响。我身体不是很强健。突然间，我需要为数百名客人每周六天，每天十小时以上提供服务。不管是大堂里的还是露台的早餐，我都一直在小跑。除此之外，我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一点才睡觉，早上八点就得回到酒店工作了。此外，我的领导看我不顺眼，总是想办法挑刺。我感到不知所措，我和一些同事发生了争执，一位主管甚至因为我回嘴了，直接让我暂停工作回家。我身心俱疲，不知道自己到了个什么地方。从华沙的艰苦环境中，我来到了瑞士山区的这个无情的环境，这可真是雪上加霜。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采尔马特，我甚至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但是对我来说，要离开并不容易，毕竟我已经在工作合同上签字了。我正不知怎么办的坐在打好包的行李箱上，突然我心里有个声音小声说，你是个修炼人，你到这里来并不是巧合，这都是安排好的，这么快就放弃是不行的。好吧，我想还是留下来吧。虽然我在这里的自由时间很少，但是我利用每分钟去学法练功。我向内找， 也明白了不管在哪里修炼都不容易。我必须要消去该消去的业力。我悟到，这个常人高压的环境就是对我的考验。我想到酒店那些人和我的缘分，我感受到了对我的高要求。我开始无条件的配合，不再回嘴。此外，我认真工作，乐于助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一段时间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收到了越来越多积极的反馈，比如说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还说我能保持微笑做清洁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告诉我，我与其他人不同。尽管我已经43岁了，他们却认为我是还很年轻。突然间，他们希望哪里都能有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一起出去。我很吃惊，前阵子这么复杂的情况，这么快就积极地改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只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遇到矛盾，遇到任何事情，你能向自己内心去找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了这件事情拧劲儿？这是和常人唯一的明显区别。当然了，这一点也会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常人会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一样啊，觉得大法弟子很善呐，愿意和大法弟子接触啊。因为毕竟是修炼人，周围的场是纯善的，而常人他就没有了。这一点是不同的，人也会感受到。人们能够感觉到我身上大法的力量，这也深深打动着我。没有师父和法，我不可能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坚持下来。二，奥地利和波兰的神韵后勤工作。在酒店的高压工作下，安排后勤工作并不容易，但我的心全都扑在神韵上。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放弃后勤协调工作。神韵的工作帮助我在常人的环境中还能够不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在正法时期的重心。我非常感谢我能为神韵工作。除了可以在采尔马特网上进行准备工作外，我必须在演出期间到剧场。由于我在旺季的时候只能请几天假，所以我必须把一切都计划得非常紧凑。我的老板虽然给我放了几天神韵的假，但同时去掉了我所有的其他假期。在我去参加演出之前，我已经工作了将近一个月没有休息。我只得到了去演出路上的一天，演出的那几天，以及演出后回家的一天假期。第二天，我又不得不回去工作。采尔马特在瑞士的西南部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离意大利和法国已经很近。此外，采尔马特被群山环绕，从采尔马特到苏黎世的火车旅行就需要将近4小时。这意味着去和回采尔马特的旅程很长，而且有些艰辛，因为要经常换车。先是在奥地利演出的准备工作，我乘火车长达11个小时，从采尔马特途经苏黎世，最后到达塞尔兹堡。演出结束这一天，还要同样返回采尔马特。第二天，我又要开始自己的工作日常。2星期后就是波兰的演出。神韵在波兰的两个城市，彼得戈什和卢布林举行演出。两个城市间差不多4个小时的车程。两个城市的演出之间只有一天的时间。因为奥地利和波兰的演出时间间隔很短，我知道在波兰演出之前，我一天假期都不会有了。 我处在一个一直工作的状态。在奥地利演出前，我已经连着工作两周，还有两周神韵将在波兰举行演出。我在酒店工作10到12个小时一天，然后还要做神韵最后的准备工作。时间很紧，去波兰以及在波兰两城市之间的旅程很长。除此之外，我的护照就要到期了。在波兰居住期间，我还要抽空去办理，压力很大。去华沙的前一天，我还工作到凌晨1点，然后赶早上6点的火车。我不去想我累不累，疼不疼，我到底还能不能坚持。我只关注最重要的，那就是神韵。我乘火车去米兰，然后飞往华沙。到华沙后，我先去了自己的房子。我坐在沙发上，知道自己离重新出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很累，我在想，好吧，你还有2个小时，然后坐火车去彼得哥什。应该做什么？睡觉、练功、吃饭还是洗澡？我决定选择后者。我打包了些东西，然后乘4个半小时火车前往彼得哥什，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准备舞台搭建工作。整个旅程我不停接电话，因为总有人需要我，这很正常，尤其演出开始前。我晚上到达彼得哥什，只有很少的时间休息，我真的累坏了。但当我第二天早上到剧院和同修打招呼时，我又无比开心，充满感激。我几乎要哭了，感谢师父。在彼得哥什的演出很成功，同修间的合作非常顺利，我感觉到我们完成了使命，这真的太棒了。彼得哥什的演出结束后，我第二天一早又要去卢比林。我订了先去华沙的火车，要去那里的奥地利大使馆办理护照。时间又很紧张，去华沙的火车需要差不多4个半小时，我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大使馆。半路上火车停了，我们因为技术故障停在半路上。我不得不写邮件取消我的预约，因为我在大使馆的工作时间内赶不到了。大使馆的女士写邮件回复说会等我，我真心感激她。对我来说，这是我回瑞士前唯一办理护照的机会。差不多晚了1个多小时，我到达了华沙大使馆，然后发现指纹提取的机器无法提交指纹。在差不多半个小时后，使馆工作人员终于修好了机器。我得知我的护照要2个星期才能办好，但是我需要2天后持新护照去瑞士。我们决定办理临时护照，意味着要多付100欧现金。因为我没有现金，银行卡支付又不行，大使馆所在地区只有一个取款机，而且也坏了。我又累又烦，现在必须去卢比林了。我尝试保持正念，想着，好吧，我就不要护照回去吧。我虽然知道回程在瑞士的关口可能会需要护照，还是决定继续前往卢比林，不办理临时护照了。我把所有常人关于回瑞士没有护照的想法都放下，继续去卢比林准备神韵。和彼得哥什一样，演出在卢比林十分成功，同修的配合非常默契。波兰演出结束后第二天，我要回瑞士采尔马特。我带着过期的护照顺利回到了瑞士，一切都很顺利。3，协助以色列的后台工作。回了采尔马特后，我又开始自己的日常工作。 我希望能够为神韵做更多。我查看了神韵网页，看到神韵很快要在以色列举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这一刻开始，我就想着怎么可以去以色列做神韵工作。我联系了以色列神韵的主要协调人，询问是否还需要人手。同时，我了解到其他波兰同修将飞往以色列，作为舞台工作人员帮助演出。我也很想去以色列，但是我知道演出正好在复活节，我们酒店有很多客人。我也知道我们酒店一直很缺人，我不在期间会给其他同事造成巨大压力。我知道要帮助神韵在以色列的演出需要至少一周假期，而且还是复活节期间。我事先也没有和老板说过。我觉得去以色列的机会渺茫，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我的帮忙。而且我的有效护照还在华沙，而演出在特拉维夫三周后即将举行。我内心想要去以色列帮忙神韵的愿望很强烈。我没有护照，没有主要协调人的确定回应，很渺茫的机会能够在复活节拿到假期。虽然一切看起来很无望，但我还是着手准备了。我让我丈夫从华沙把我的护照快递给我，然后问我老板能不能复活节请一周的假去以色列帮忙神韵。就像期待的一样，没有批准。我没有放松，接下来的几天还是不断地问能不能去以色列，回答还是一样的不。时间很紧了，我的护照还没到，主要的协调人那里也没有回应是不是需要我。我放下了自己的心，我想这可能是我的执着心，一定要去以色列。我决定顺其自然，我不再问老板是不是能够拿到假期，而是集中精力放在工作上。几天以后，我老板来找我说，以色列可能可以呢。同时，以色列主要协调人也回复我，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参加后台工作。我认为这是师父的启示，马上订了去以色列的机票，因为演出几天后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我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假期的承诺。所有的都订好了。我现在除了放下常人的想法，和对自己是否能拿到假期以及护照的担忧，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把心静下来，发正念，随其自然。最终，老板同意我的假期。我的护照在我出发前一天到达采尔马特。我飞往以色列，作为舞台工作人员，在特拉维夫帮忙了一周。过去几个月的劳累都消失了，我觉得很幸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题目是2023年神韵推广期间我的修炼经历，作者意大利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8月31号。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意大利，今年30岁，2016年我得了大法。我决定把这次交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讲一下神运在意大利推广的过程，第二部分我会讲一下我修炼的体会以及我是如何去执着的。一，2023年神运。2022年11月初，我回到巴勒莫负责神运的推广工作，当时我的钱不多，有点担心自己去不了，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去。师父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稍微工作一下，存下一点钱，这些钱可以帮助我完成推广直到圣诞节。此外，我的家人也支持我，给我寄了一些钱，并提供了大量食物让我放在家里，这让我感受到了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鼓励着我。我体会到每一步都是已经安排好的一部分。与去年的推广活动不同，这次我作为负责人来到了巴勒莫，多亏了轮流来到巴勒莫的意大利同修的通力合作，我们才能出色完成工作，迅速完成销售。我非常感谢同修无条件的宝贵支持和决心。在每天的推广活动中，我们感受到了如浪潮般的推动，见证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时刻。师父一直与我们同在，今年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人们的反应几乎总是积极的，人们对演出充满期待，因为2022年很多人找不到票。和同修在一起时，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很快就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摩擦。我常常不得不意识到自己在外表上看起来太过分了，当我能够诚实审视自己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时，冲突就会自行消失。有时我会看到自己在工作中的执着心，如面子心、显示心、安逸心、消极思想等。这次推广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在之前的推广活动中，我们组成了一个大约6个月基本保持不变的小组，我们能够更好了解彼此，并分享很多经验。这一次，我必须快速适应不同的情况和新人。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独自一人在城里推广，有时我感到有点孤独，但我振作起来并坚持下去。我想每个同修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时间来参加推广，克服了恐惧，解决了工作和家庭的许多日常事务，付出了100%的努力。有的同修还看到了优昙婆罗花，我们都为师父多次的鼓励而欢喜。快到年底，推广不到2个月，4场演出的票就卖完了，我们想再增加一场演出。我们回家过圣诞假期了，我确信我们必须尽快去做，才能利用假期人潮，人们会买票作为礼物。新年伊始，我们还在等待，通常剧院的回复时间相当长。有人问我是否准备好负责这次额外的演出，但那一刻我犹豫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回到巴勒莫。我内心的阻碍反映在外表上，但我并没有做出改变。我注意到自己不自觉地把责任推给了其他协调员，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尽力了。在和同修一起清理和向内找之后，我想我应该承担起交给我的责任，即使是远距离的组织和跟进。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到了剧院奇迹般的消息，很快就接受了加演。能够参与神运和正式大法的项目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也是一个独特而宝贵的机会。在宇宙无量无际的众生中，我有机会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住持正法。宇宙中有多少生命？师父给了我巨大的荣耀，我一定要兑现誓约。在同修的支持下，我们只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在1月份短暂返回现场，推最后一批票。从座位开放的第一天起，结果就非常令人惊讶，几周内加场的演出票也售罄了。我常常感受到，当我犹豫要不要采取行动时， 如果能放下执着和观念，尽我所能助师父救度众生，结果是好的，是意想不到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结果，师父的慈悲加持我们，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也正是得益于今年和去年全体学员的努力和付出，才让我们完成了长达数月的系统推广，为神运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二、修炼。我现在想谈谈我的修炼过程，以及这几个月来的一些执着和认识。我能够跟随神运在意大利一个多月，为媒体团队提供帮助。五月初，神运巡演圆满结束了。情况并不乐观，因为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并开始存钱。此外，项目的责任和工作量也增加了，我很难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很难早起发正念，学法练功时注意力不集中，经常有杂念、烦恼。此外，我还把时间浪费在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上，没有任何目标。回来后不久，剧院的活动又恢复了，每天都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要在短时间内寻找和联系当地的机构，接触很多人。除了找普通的工作、面试之外，我还要配合其他同修参加当地练功、学法和推广干净世界。有几周的时间，我感觉自己无法再承受压力了，我觉得我必须减轻负担，并向自己证明我已经尽力了。但实际上，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借口。如果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是我的执着再次出现，比如懒惰、安逸，想要暂停和休息。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暂停了一些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我反观自己的内心，反思过去。虽然参与项目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参与之后，无条件付出努力和心血，我觉得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自己的誓言。虽然不容易，但这是最珍贵的，也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因此，我重新开始了被搁置的活动。最近，我开始了正常的工作，时间管理变得更加重要。我尽可能在早上6点起床练功，而在休息和零碎的时间里，我会打电话或在社交媒体上推广或学法。让我很快恢复注意力和效率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学法。我不断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法。即使有些事情做不好，或者练功少了一些，我也会努力每天自学转法轮的讲法。据我了解，师父多年来一直在讲学法是多么重要，学法是修炼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一切都来自于法，法给了我一切，也给了我以前不具备的技能。往往我学法越多，在日常事情上投入的精力就越少，效果也更好更快。如果我学法学得好，我会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让我能够更好地开展项目工作。正是学法才让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根据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我们的修炼是把修好的部分隔开的，我们在社会上过着平凡的生活，感受不到巨大的变化，我们看不到表象背后的真正安排或真相，我们应该小心， 不要陷入失望或怀疑之中。时间过得很快，每一个修炼的机会都一去不复返了，无数年的等待，无数的轮回，都是为了这一生。我绝对不能浪费时间，应该用宝贵的时间来帮助师父兑现我的誓言。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是谁？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近我觉得我没有通过关于真的考验，由于怕心、面子心，我在面试时没有完全照实说。这种情况以前曾发生过，引起了我的担忧。我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的技能，并且意识到我无论如何都会得到它，因为我明白不属于我的东西争不来，属于我的东西也不会丢。但发生的事情让我反思自己还有多少执着，以及如何去掉执着，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因为犯错而折磨自己是不对的，与过去相比，我觉得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一点。以前我经常在犯错后或发现不对的地方时会难过好一阵子，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这是旧势力可以利用的漏洞。现在我明白了，每一次考验都是有安排的，针对的正是我们的执着和需要提高的方面。修炼中不存在偶然，犯错之后我必须迅速爬起来继续做好，不能再犯。我觉得这就是师父对我的期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出责任心》，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有关辅导的体会。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辅导这个问题，但这种思考总是伴随着担忧。明慧编辑部最新的文章让我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第一部分，对辅导的错误认识。我能够很好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并为他人着想，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然而最近我开始怀疑，从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否真的正确，还是说那更多是常人的事情。6年前，我们与来自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辅导员一起就辅导的实际意义进行了交流。从法上理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鼓励我们的同修更好地做好正法的事情。在交流过程中，我意识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倾听和陪伴同修。德语辅导的意思是照顾别人，确保他们拥有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这正是我在担任负责人的项目中或主持交流会时所做的工作。在项目中，我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比平时在小组中更坦诚的交流，在这里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弱点而受到批评，在这里我们可以踏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哦，我总是很高兴地听到这些话，但这真的是我们尊敬的师父希望我们拥有的环境吗？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到了师父说的一段话。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 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我是否像我们尊敬的师父期望的那样带好了我的同修？答案刺痛了我的心。不，完全没有。你只是倾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常人角度来说安全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我仍然认为，作为辅导员，倾听和陪伴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但要带好他们，这还远远不够。当同修们倾诉他们的担忧或恐惧时，作为一名辅导员，以慈悲的态度倾听并接住他们是非常好的，但有时也要把话说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在法为我们安排的这条狭窄的道路上走好。我意识到我做不到后者。有些同修几个月都不参加这个项目，我却没能告诉他们应该另找项目。为什么我说不出来呢？如果我看到有同修总是抱怨别人，为什么我不能阻止他呢？我为什么甚至还跟着抱怨呢？我们谈论我们的理解，分享我们的心得体会，但我没有引导他们，反而跟着抱怨。本来应该把话说清楚的时候，我却含糊其辞。原因是我想保住自己的面子。如果我善于倾听，给同修空间，他们就会喜欢我。如果我不那么严格，他们就会喜欢我。另外，这也让我少引火烧身，引发冲突。这显然是一种执着，显示心。其实我明白，在协调的工作中，自己是服务他人的角色，并且看起来是在为他人存在，但实际上我只是很自我，想要被奉承而已，这不是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没有矛盾的产生，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你还上不去呢。你好我也好，怎么去修炼？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羞愧，但却没有动手改变这种状况。这时我才明白，这种执着在我内心深处有多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在正法的项目中迈出的许多步伐都伴随着显示心，而这种执着从外表上看好像很精进。我意识到我和我的项目都受到了阻碍，无法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它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它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以前交流的时候，我事后会问我的丈夫同修，我说的话是否有问题？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在交流中出错，说得太多。我非常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印象，而不是去看本质的东西。我如何提高了心性？更重要的是，别人如何提高了心性？几个月前，我开始不再关注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更直接、更本质地进行交流，坦诚地表达我的想法，直接指出问题。这在以前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犯错误，我比较低调。我已经忘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我讲过，我说大法弟子啊，错了没有关系，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害怕犯错，因为犯错就意味着丢面子。后来我明白了，我太不信任同修了。当他们看到我犯的很多错误时，也会按照大法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他们也是同一个师父的弟子，怕什么呢？师父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而我在法中的感悟告诉我，如何才能带好同修。就像我们尊敬的师父教导我们的那样，堂堂正正的修炼。我的理解是，辅导的重点应该是辅导员陪伴同修走他们的路。我认为这就像一个导游，既要确保游客的安全，又要确保他们不会误入歧途，在异国他乡或丛林中迷失方向。不过导游也就是辅导员，并不下达任何命令，因为他不是将军，他只是撑起一把五颜六色的伞，把 把大家拢在一起。他总是环顾四周，看看大家是否都在，并把迷路的游客找回来。师父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想怎么当？你想过这问题吗？你想大家像一群羊一样在你跟前那么听话吗？那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就是这么复杂。你怎么当好大法弟子的负责人？我目前的理解是，良好的辅导意味着辅导员要确保同修的安全和整体。第二部分，限于项目中。除了作为负责人如何带好同修这一点之外，我还发现明慧编辑部的一篇名为《责任》的文章中的一下句子很重要。佛学会负责人担任项目主管，从而忽视了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的情况也很普遍。从2001年修炼开始，我就不断地面临各种难题，不得不摸索出一些路来。无论是给政治家讲真相，还是建立大法网站，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我的修炼与讲真相项目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参与项目中的交流，而忽视了我当地小组和德国大组中的交流。我和德国法轮大法协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负责筹备每周一在网上举行的大型交流会，全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大法学员都会聚集在一起，交流我们最新的心得体会。交流的内容应该是最新的，与修炼有关的，简单易懂的，更重要的是与正法有关。通常会有200多名同修参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有时我根本不知道各个学法组练功点发生了什么。在德国，我们有很多较小的学法组练功点，理想情况下我们与辅导员的联系非常密切，然而因为我忙于项目，所以往往很少跟他们联系。还有一个词，忙碌，意思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或一个人身上。就我而言，我几乎只关注项目。然而明慧网的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因此而没有尽到对当地和整个德国的同修的责任。我们尊敬的师父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期望。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告诉你，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当我意识到这一法理时，我感觉自己的心变得轻松了。几个月来，我经常思考，也感到担忧，为什么我身边的一些项目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我从明慧编辑部的文章的建议中找到了答案，因为我忽略了师父交给我的原本的任务，即带好同修。让我们一起更加做好该做的事情，让师父听到我们的好消息。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